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哪个行业失业最严重，多严重？我并没有进行比较过啊，我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第二个是中国居然办起了人权论坛，第三个是加拿大重开魁北克 PEQ 移民项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1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今天头条新闻看一下，今天头条新闻是美国经济报道，中国政府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2026全国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中国官方表示，来自100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地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不过这个论坛引发了美国政府和多个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国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掩盖自身的人权记录。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持续的打压宗教团体、异议人士以及维吾尔族、藏族、基督徒等群体，并指责中国政府通过跨国镇压活动侵犯其他国家主权。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主流人权观强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政治参与权等个人权利。人权组织指出，中国利用发展权的概念来淡化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推动国际社会接受这种混淆是非的解释框架。人权观察亚洲区的副主任王松莲表示，中国不是在扩大人权概念，而是在重新定义人权。中国人权组织叫中国人权，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周峰所指出，中国把经济增长作为压制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理由，把国家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就是说的非常准确啊。人权观察发布的2026世界人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的强化意识形态控制，进一步的压缩公民自由的空间，维吾尔族、藏族、香港居民、家庭教会以及其他具有独立身份认同的群体仍然面临严格的管控。多名人权人士还指出，北京选择中共选择64件纪念日刚刚过去马上举行国际人权论坛，本身就是一种反差。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移民厅宣布，从7月2号开始重新开放魁北克省经验类的移民项目，叫 PEQ。 那么开放期限的截止是2028年的7月2号，两年时间，开放两年。那么魁北克经验类移民主要是面对两类申请人，一类是在魁北克省完成了学业的国际学生，另外一类是在魁北克省有工作经验的外国工人。那么经验类移民被视为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最快捷的途径啊，所以呢，他深受国际学生和外国劳工的欢迎。2023年魁北克省通过经验类移民项目，总共发放了16000多张枫叶卡，或者叫绿卡。不过呢，魁北克省政府2024年10月宣布暂停经验类的移民项目，理由是控制临时居民和永久居民的数量，缓解住房、公共服务以及这个法语融入的问题。那经验类的移民项目暂停之后，引发了国际学生、外国劳工以及雇主团体的强烈反弹。那魁北克省政府现在决定重开， 重开就因为骂的人多了啊。那么这次重开并不是恢复原有的政策，而是大幅的提高了申请的资格。魁北克省政府表示，申请人必须满足一个关键的时间条件，就是申请人必须在2025年11月19号之前取得魁北克省认可的学士、硕士、博士、技术类大专文凭，或者在魁北克省累积了2年的工作经验。那么这就意味着去年11月19号以后，你在魁北克获得的学历或者工作经验没有办法通过这次重开的项目申请这永久居民身份啊。那么根据魁北克移民厅公布的计划，项目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个阶段的申请时间是今年的7月2号到今年的10月31号。第一阶段不设申请上限。第二阶段是2028年的7月2号之前选择期开放，现在还没定。第三条新闻 ,Axios 报道，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6月11号完成了 IPO。那么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公开募股，募集资金75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那么 SpaceX 的总市值达到 1.77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那么 SpaceX 明天就是6月11号会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的代码是 SPCX。SpaceX 这次 IPO 认购非常的火爆， 5.5556 亿股全部被认购一空啊！华尔街投行非常踊跃，贝莱德下单认购50亿美元，其他的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提交了差不多也是这么大规模的认购啊。那么个人投资者提交的认购金额超过了700亿，总共750亿啊，那么700亿啊。那么此外主权基金、家族办公室等大型的机构也积极参与，其中有一个家族办公室提出了超过10亿美元的认购申请。那么此前呢，今年最大的除了这个 SpaceX 最大的人工这个 IPO 是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叫 Cerberus System 啊，它的融资规模只有55.5亿啊 ，SpaceX 是750亿啊，是它的十多倍啊。那么这次 IPO 呢，马斯克没有出售他的股份啊，他就要控制这家公司啊，没有出售，没有卖一股啊，全是新发行的股票。那按照发行的价格计算，马斯克的在 SpaceX 的股票的价值8660亿，加上他特斯拉的股票账面突破10000亿，他成为全球第一位账面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的企业家。那么马斯克也没有按照以往华尔街的惯例，华尔街发行 IPO 就发行股票通常会有个询价机制，10块钱行不行？收不收？收啊，那我就10块钱，或者是你们给个幅度，你出个价啊。那么从一个幅度啊，去掉一个最高值，去掉一个最低值，或者取一个最高值，或取个最低值来发行。他不，他直接就定价135，爱要不要啊？你就接受或者放弃啊？结果却还真的卖掉了。所以而且他要求呢，这个个人投资者的配售直接到 30%， 不能低于 30%。 那么 SpaceX 到目前为止没有实现盈利，那他支撑 1.77 万亿美元的估值不是传统的火箭发射，而是他的快速扩张的人工智能业务以及未来商业航天市场的增长预期。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11号在社交媒体宣布提名现任联邦检察官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莱顿 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撤回对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的提名。那么这次人事调整的背景就是围绕着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延长问题爆发的国会僵局。那么6月11号美国众议院对702条款延期法案进行表决，结果是198票赞成218票反对，法案没有通过。除了民主党议员之外，有19名共和党议员投反对票。那么702条款延长法案投票失败，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就宣布撤回普尔特的提名，改由克兰顿接任。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国家情报总监是美国情报系统最高的协调官员，他负责协调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总共有18个情报机构，基本上是美国的情报生态，美国是有一个情报生态。那么他协调这18个部门向总统提供每天的情报情，每天要给总统一个情报简报。在总统的每天的情报简报当中，超过一半的内容来自第702条款授权获取的情报。所以702条款是美国情报体系最重要的法律工具，因为它允许情报机构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境外的目标实施情报监控，就是法庭不管他，他基本上就自己随便怎么干就行，什么反恐啊，反不反恐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离开美国你就可以随便怎么干。那如果国会不批准延长这个法案，那第702条款授权就在明天晚上失效。那川普是6月19号提名这个普尔特替代国家情报，这个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替辞职的加巴德。那普尔特没有情报工作的经验，长期是搞房地产金融监管工作。他担任现在是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的局长。他就利用这个岗位搜集数据，就拿着这个数据说这个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美联储理事库克说他们欺诈，说他们这个贷款欺诈，因为他手上握着别人贷款的数据，然后就展开调查。这就是帮着川普打击他的政敌，利用他的岗位。那普尔特的提名在美国国会引发了反弹，因为他就是没有，他啥都没有，他就是川普的政治盟友。所以民主党议员说，国家情报总监掌握着美国最敏感的国家安全信息，你没有情报经验，你没有情报工作经验，而且你是明显的政治色彩，就是奖励，所以会影响情报机构的独立性，所以民主党把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的人事安排和第702条款的延期法案挂钩，你要是不换人选，我就不过这个法案，要白宫撤换普尔特的提名。那现在没过怎么办？川普就换一个联邦检察官克莱顿作为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克莱顿是律师出身，他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他就是川普的另外一个盟友。那么他也没有情报工作的经验，但是他是川普的政治盟友，对川普来说政治忠诚比专业更重要，所以川普身边尽是歪瓜裂枣，就这个道理，就是你得忠诚，忠诚绝对忠诚，就这意思。第五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塔奥多罗5月12号说，他自己因为说出真相被中国政府制裁。塔奥多罗说， 他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制裁改变他的立场，他会继续履行职务，维护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和尊严。中国外交部6月11号宣布对特奥多罗实施制裁。中方说，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言论，损害了中国利益，破坏了中非关系，对他制裁。那么这项制裁和特奥多罗最近的发言有关。那么5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特奥多罗批评中国在南海争议的这个争议的海域行为啊，他强调菲律宾不会以牺牲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来换取和平啊。很少会有人去制裁另外一个国家政府官员，很少啊，很少啊。制裁通常不会这么个制裁法，因为他是在履行他的职务，他是在履行他的职务啊。菲律宾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批评中方制裁是不友善举动，只会让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那么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第一次直接制裁菲律宾现任的国防部长，显示中非在南海争议上他的对抗进一步的延伸，进一步的在升级。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6月11号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战争部，要求撤销把他们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决定。美国战争部6月8号更新了依据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制定的 1260H 名单，把这个药明康德列入和中国解放军啊，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企业。那么这份名单主要是针对这个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企业。药明康德认为美国战争部的认定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标准。药明康德要求法院确认相关认定无效，并撤销美国战争部的决定。这个基本上这个官司一定会输掉，因为他不需要交代，就是美国战争部他认定你跟解放军有关联，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向你交代，因为这是我的事情啊，这是我的权利啊。这个官司是他打这个官司，他也知道他输定了，但是他要干嘛？他要表个态啊，要表个态，对外表态啊。第七条新闻，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语言能力考试最近爆出跨国作弊的产业链，那源头指向中国社交平台的，也不是小红书，有人在小红书上发，跟小红书没关系啊，有人在小红书上兜售日本语考能力考试作弊的服务。那么标价2万到3万，有一名日本民众为了准备参加7月份考试的亲属搜集资料的时候，他就在小红书发现了很多这个广告，他就跟卖家联系，发现对方拒绝见面，也拒绝电话沟通，只接受微信联系。卖家兜售两种作弊方式，一种是带通讯功能的特制手表，收费2万啊，带手表去，到时候把答案给你，你就写就好了。另外一种是隐藏式的耳机，微信耳机啊，收费3万啊。卖家说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就通过设备向考生发送答案。那为了躲避执法机构的追查，那这些设备都不会当面交付，都是提前存在车站的储物柜里。那你考生自己去取了以后你就带，完形成一个跟他们联系不到的地下交易模式。调查人员说，不法集团可能利用时间差的漏洞来操作，因为中国的考区开考时间比日本要早啊。那么中国考试结束之后，考题跟答案就通过这个微信传出去，然后呢后面考的人呢就直接拿来用，这个基本上路子就这样的路子。那么日本方面已经加强监管措施，严格限制手机 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其实很简单，换套考题不就行了，对吗？你不同的时区用不同的考题不就行了吗？那还是官僚主义，说明什么？说明他官僚主义啊。这一类的作弊呢，都是基于什么？都是基于官僚主义啊，无所谓啊，他不在乎这个啊。第八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1号宣布，未来十年投资32亿加元，实施加拿大第一个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把食品的价格降低，减少对进口食品和大型超市集团的依赖。那么这项战略的名称叫什么？叫更多选择，更多控制，更多加拿大。加拿大是全球九大农产品跟食品的出口国，但同时也是全世界第十一大农产品跟食品的进口国。为什么？加拿大 88% 的新鲜水果跟坚果以及 72% 的蔬菜来自国外。他自己不种，他种什么？种小麦啊，他种这个大规模种的这些他不种啊。所以卡尼政府认为加拿大承受的七国集团比较高的食品价格。问题不只是因为通胀，是因为什么？因为食品系统。所以卡尼政府推出了一个国家食品安全战略，它包括四个内容。第一个，投资十亿啊，建什么？建食品终端和这个食品中心啊，让那些独立的超市直接向农民和食品加工企业采购，减少对大型零售集团的依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设立十亿加元的农业食品项目的融资基金，帮助这些食品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供应量大了，自然价格就降下来。投入 7.5 亿加元发展温室、垂直农场、封闭式的种植设备，让加拿大可以全年生产更多的水果跟蔬菜。第四，就向加拿大的竞争局跟竞争法庭提供 1.3 亿加元，调查打击食品行业的这个反垄断行为啊。卡尼的这个战略，它不是一个补贴战略，它是一个更多的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让供应链更有效率。卡尼非常懂经济啊，他是一个金融家、银行家，但他非常懂经济、懂产业，所以你看他的措施都非常精准啊，也不乱花钱。加拿大很幸运啊，有一个这样的总理，很懂经济，不用很长时间，三五年你就可以看到效果，加拿大经济会好起来啊。那个、这个特鲁多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更多的注重口号，口号多，这广东话叫豪发发啊。第九条新闻，就讲得很好听。但实际上呢，活练的不行啊。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6月11号突然宣布辞职，原因是他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国防预算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英国首相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说，斯塔默任命贾维斯为新的国防大臣。贾维斯此前担任内政部安全事务大臣，长期负责英国的国内安全、反恐、边境事务。希利呢就一直要求大幅的增加军费，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伊朗战争带来的挑战。但是在最终的预算方案当中啊，英国财政部没有给未来十年英国的国防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希利就认为，按照现在的资金水平，英国的军方很难维持足够的战备能力。他说，如果继续留任，未来可能不得不削减部队的准备情况，让前线的官兵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他就要辞职啊。这很有 guts 啊。希利宣布辞职之后，国防部副部长卡恩斯还有两名部长助理也宣布辞职，很牛啊的。 那么被视为斯塔莫忠心盟友的西利这个时候辞职，对斯塔莫非常不利。一个星期之后，英国将会举行国会补选，那么工党内部原本就有人质疑斯塔莫的领导能力啊。那么五月份，这个斯特里廷卫生大臣离职啊，现在国防大臣西利又离职啊，那对斯塔莫有很大的压力。你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跳出来挑战斯塔莫。第十条新闻，联合国难民署6月11号发布全球趋势报告，报告指出，截止去年年底，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 1.178 亿，同比下降 3%， 这是流离失所人数几十年来第一次下降，但是仍然高度无法接受。流离失所者包括什么呢？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国内流离失所者。报告指出，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就是无家可归啊，那人数达到6870万，逃离本国的难民人数4160万，其中70%难民来自6个国家，70%啊，阿富汗、南苏丹、苏丹、叙利亚、乌克兰、委内瑞拉。那么难民当中40%儿童。长期生活在营地、临时住所和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儿童啊，很可怜。第十一条新闻，美国劳工部6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啊，我看一下啊，美国五月份 PPI 就生产者价格指数 6.5， 非常的高，创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啊。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当然是能源。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五月份核心 PPI 4.9 啊。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剔除食品跟能源的价格，能源之后，五月份的核心 CPI 是 2.9。 那么 PPI CPI 的数据说明，美国的通货膨胀持续的在升温。美国五月份这个涨幅最高的三种商品，汽油涨了41%，西红柿涨了32%，机票涨了27%，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预测工具显示，美联储6月16号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100%，不过12月前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超过了60%，风向变了啊。第十二条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6月11号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且未来几个月会持续的增强，很可能一路发展到今年年底。那么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是50年代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之一啊。科学家发现，过去一个月由东部赤道太平洋海域的海面温度持续的高于正常水平啊，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最新的预测说，今年11月到明年1月会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概率达到 63%。那么欧洲气象监测机构今天也表示，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一次强度非常高的厄尔尼诺事件啊。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周期性的气候现象，通常会扰乱全球的气候体系啊，气候系统，带来极端的气候，那么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干旱或者是高温啊，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遭遇暴雨啊、洪水，同时它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粮食价格会上升，能源价格会上升，对全球经济造成压力，所以这件事情很严重啊。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南极的气温非常的高。 第十三条新闻 BBC 报道，科学家在印度洋东南部的深海发现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鲸鱼墓地，规模非常大。这个鲸鱼墓地位于澳大利亚西南方向的叫什么，叫迪亚曼蒂纳断裂带，距离海面大概有7公里深，长度超过1200公里，就是这个墓地啊，深度有7公里深。那么研究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鲸鱼化石跟鲸鱼的遗骸啊，数量超过千万啊，鲸鱼的遗骸啊。那么一些遗骸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530万年，所以它为什么这么大，就1200公里这么长，因为它时间非常的长。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目前地球上已知的面积最大、深度最深、年代最久远的鲸类化石群和深海叫什么叫鲸落生态系统。什么叫鲸落？鲸落就是鲸鱼死亡之后沉入海底，那么因为它身体非常的庞大，庞大的尸体会成为海洋生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那么一具这个鲸尸往往能够支撑周围生态系统生存几十年，所以它被称为深海绿洲。深海绿洲因为它养了很多生物啊。那么这次发现是由中国、意大利、新西兰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完成的。那相关的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啊。那研究人员在485处化石点跟鲸落遗址采集样品，发现了大量的珍贵的遗骸，其中有一种灭绝的古老的鲸类叫本加拉，不知道怎么读啊，手圆鲸，它的生存年代大概是在530万年前啊。所以这里不仅保存着鲸鱼的遗骸，还孕育出一个庞大的深海的生态系统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又来了这么多五毛。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哪个行业失业最严重，多严重啊？从疫情结束，我还讲一下，我没有比比讲那么多行业啊，我只是为了方便把这个题目带出来，引起大家注意啊。从疫情到现在4年时间，中国哪个行业的失业率最严重啊？公众号老陈观察笔记今天有个帖子，题目叫建筑人失业潮，真实规模比任何人公布的都要大。当然我们讲的就是建筑行业啊。文章说，中国建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去年年底，全国建筑业从业人员从5877万降到了5114万，一年减少了762万，降幅达到 12.9%。降 12.97%， 就是 13% 了，降幅 13%。 那么这个数字看起来已经非常的惊人，一年有760万建筑行业的人失业啊，相当于每8个建筑行业的人当中就有其中一个人在失业啊。但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建筑行业的情况啊，失业的情况，那你就严重的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建筑业协会统计的762万人失业，是建筑公司登记在册的从业人员。他们是建筑公司的正式员工，有劳动合同，有企业编制的记录，他是属于建筑行业相对稳定的就业群体。但是，中国建筑业真正的主体不是这些人，是哪些人？是庞大的农民工。那截止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数 3.01 亿，其中外出的农民工 1.8 亿， 按照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数据，建筑业长期吸纳大概 20% 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也就是说全国的农民工，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有3600万，那这3600万是中国建筑行业的主体，主要劳动力，建筑工地，所谓钢筋板、钢筋模板柱、砌柱、砌柱砌墙、抹灰、抹灰、刷腻子、刮腻子、搬运，就全是他们干，就这种农民工、他们通常是通过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包工头或者是临时招聘进工地，他们没有长期劳动合同，他也不在建筑公司正式的花名册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建筑企业从业人员减少了762万，就不等于建筑行业总共只减少了762万，因为大量的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原本就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你这工地停掉了，他们也不会从建筑公司的名单中消失，因为他们本来就没在上面啊。项目结束了，他们就回家了，或者去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或者是做零工，他不会出现在建筑业失业的名单里，名单数据里。所以你要知道建筑行业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失业，建筑行业的这个稳定工作的这些人的是知道的啊，这个协会有数据，这个没错啊。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农民工失业啊，那你就要看什么呢？看建筑行业到底工作量少了多少。为什么？因为建筑行业的本质就是看工程量来吃饭的行业。你工程量越多，那你需要的工人就越多。工程量少，你的需要的工人就少，工地就是这样啊。工地我要开工，我开工面积100个平方，那我要多少个工人很清楚啊。我变成10000个平方，那你工人就翻倍翻倍再翻倍啊。所以判断建筑行业的就业情况最直接的方法，你就是看施工面积有多大啊。那2023年全国房地产施工面积84亿平方。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降到了多少？66亿平方。两年减少了18亿平方。降幅达到 21%, 降幅 21%。你施工面积下降 21% 意味着啥？意味着建筑行业的工作量减少超过1/5。那也就是你按这3600万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来计算，那对应失去的岗位是800万个。但问题是这800万个就没有统计在失业人群当中。啊，所以呢，因为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失业之后，他既不会登记失业，他没有资格登记失业，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登记，他根本不符合登记失业的条件。他也不可能领取失业保险，他们离开工地要么回农村，要么去跑外卖跑打零工，更多主要还是去打零工。你看北京那个马甸桥每天早晨4点钟3点钟就开始那么多人打零工，就很多就是农民工，从建筑工地来的农民工就在那儿等活啊，这个什么什么批灰啊，拿个牌子在那写的，就这种。所以呢，他们肯定是没有被统计失业的。那么事实上，建筑行业的失业潮并不是从2025年才开始啊。2020年全国房地产施工面积93亿平方。2020年。2025年变成了66亿，这几年五年减少多少？你五年减少了27亿平方，降幅达到30%。也就是说，过去五年时间，房地产的施工面积减少了将近30%。那房地产 是房地产是建筑行业最大的需求来源，当施工面积减少三成，那你需求就下降呗。那你如果你按照30%来算的话，建筑行业的农民工，他们的岗位消失超过1000个，这所以呢，这就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几年很多工地，你发现现在很多工地越来越冷清，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返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活了啊。不过呢，建筑行业其实呢，建筑行业的危机其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房地产收缩的阶段，从202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开始下降啊，新开工的面积萎缩，那么工地就开始减少啊，最先受冲击的是谁？就是建筑农民工，因为你项目减少之后，他们就直接就没了工作机会。他们本来第二个阶段才是建筑企业开始倒闭啊，你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2025年，几年下来，房地产行业几年下来，大量的房地产企业暴雷，然后地方财政又恶化，工程款拖欠越来越严重，基本上房地产行业不行了，然后就建筑行业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开始出现欠薪，开始出现倒闭甚至破产。最集中的就是2024年。到了2024年 ,2025 年危机开始从工地传导到哪里？传导到建筑公司。什么项目经理啊，工程师啊，预算员啊，财务人员啊，行政人员开始大规模的失业。这个时候呢，统计的数据就发生了改变了。所以呢 ,2025 年比2024年一年就减少了762万。762万它反映的是什么？它反映的不是房地产危机刚刚开始，而是房地产危机已经传导到建筑行业本身了。所以呢 ,762 万不是建筑行业失业潮的起点。它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民工岗位开始，第二个阶段才是建筑企业的正式员工的岗位。那么从农民工来说，影响最大的是谁呢？影响最大的是年龄大的建筑农民工啊。截止2024年，全国农民工当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9500万，将近1亿啊，占农民工总数的32%，9500万，50岁以上的农民工啊。那么基本上房地产好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农民工靠着工地获得收入打工啊，房地产衰退，他们最先淘汰。那么年纪大呢，年龄限制、体力限制、技能限制，所以这些年纪大的建筑行业的农民工，他很难转行到其他行业，他们最多这些大部分这些人只能回农村。1000多万失去建筑工地的建筑农民工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他们年老力衰，一无所有的回到农村，他们只是从工地消失了，统计数据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有762万失业，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失去岗位的有1000万。任何一个国家单一行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失业也是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啊。所以建筑行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房地产退潮之后，最先消失的是建筑岗位，然后是房地产的岗位，然后是消费、制造业，叫什么？土地财政啊。那建筑行业协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什么信号呢？就是说，你的经济来到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后果就是大规模的失业。这也是我之前不断的强调的，就是后习近平时代 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失业啊，失业为什么？因为原来是增长，你现在变成衰退啊。那当你增长变成衰退的时候，你的失业规模就在不断的扩大。那中共最大的问题是，他在经济好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整理这些社会，没有把这些社会支持系统建立起来啊。他经济好的时候，他就去建航母去了，搞这个卫星上天啊，搞空间站啊，搞这个宇宙飞船啊，搞这些东西了，钱都拿去干这些了。那我们现在讲的，当大家开始失业的时候，他就不没办法救助，没办法救助大家，这就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社会不稳定是基于这个问题。很多人经常拿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日本相比，其实没得比。为啥？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非常的完善，所以日本经济下行了二三十年，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并没有出问题。为啥？因为它有足够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但中国没有搞，为啥？他不会治国，他乱七八糟，乱来一气、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情况坐标河北省会石家庄，感觉除了国企房地产项目有点温度，其他行业正是百业凋零，失业严重。河北是比较惨，河北、河南、河北、山东，三河四省都不好。三河四省，北京周边有一个叫贫困带，北京周边有个贫困带，就围绕着北京有个贫困带。他的经济情况非常的恶劣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北京它不仅不能够辐射它周边地区，它还形成一个围绕着北京的贫困带。为什么？这跟中国的体制有关。中国的行政区划就是泾渭分明，它没办法延伸出去。他的福利，他的所有的管理是以行政边界为界啊。就是比如说我北京市孩子上托上幼儿园免费，哎，北京市范围之内发生，你河北就不行啊，就是这样。所以他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都是以行政边界为局限啊。所以呢，就是三和四省就是北京周边就是贫困带，它吸走了人，把人财物全部吸进去了，那人财物全跑到北京了，那你不就贫困带了吗？就这个意思啊。情况上海80后外企圈子一半失业，并且极少有再就业，没有新增岗位，主要是没有新增岗位。现在失业你就找不着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新增岗位，没有新增岗位，你找不着工作。观点：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废了，何出此言呢？给我们证明一下好不好？观点：下一个失业严重的行业是医药代表。我从业13年快失业了 ,OK, 卖不了药了，药卖不动了，进不去了，集采进不去了。情况我表兄弟姐妹算上我5个啊，兄弟姐妹加上我5个，全职工作的只有1个，2个灵活就业，2个在家赋闲啊，赋闲这么有文雅的名称啊。情绪一进来就听王先生讲建筑行业想哭，要哭了。 北京现在建筑师参加继续教育保持注册的大约已经减少了2/3。基本上我认为各行各业失业都很严重，但是建筑行业失业最严重。那你还没，我还没说建筑设计行业那更惨，建筑设计行业更惨，那是倒闭，原来设计行业以万为单位的设计院吧，现在估计得跌到，他们说的是跌到只有几千家，说是这么说。观点：农民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群体，什么都肯干，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毕业生们。你还不让我关注一下农民工？农民工是世界上最没人关注的人群，说他们，说他什么生存能力强，他不是生存能力强，他是没有办法生存能力强。听这话我真的是很愤怒啊。不要让我骂人啊。那我如果哪天我说你生存能力强也试试看啊。他是没有办法生存能力强。谁不想舒服点，谁不想轻松点，大夏天在太阳底下在工地上干活扛砖，你试试生存能力强。你就这一句话折腾别人一辈子啊。观点：中共不是没钱救助民众，而是维稳经费早就超过了军费，而且保持年年增长。习认为把民众封口和消灭更稳定和划算。观点：今年高考完没有出现往年的盛况，大波大波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买苹果几件套，而是更谨慎的比较价格。大家的钱都花得非常谨慎，看得出来经济不堪是实打实的影响着所有人。观点：我认为因为中国太多行业失业情况都很严重，比如说房地产以及上下游互联网和教培行业，教培团灭了，但教培行业团灭呢它个体还能搞，所以教培行业跟建筑还不一样。教培行业呢可零可整啊，就你说这个学校也行啊，但是没有学校，学校拆了我自己给大家补个课也行，但是可零可整。教培行业还行，现在又恢复了一些教培行业，但是建筑不行，建筑一去不回头啊。到哪儿了？金融业啊，金融业也很惨，银行也挺惨的啊。我有个同学，他女儿，那真的是不好干，银行现在也不好干啊，压力超大，头发一把把的掉啊。传统的制造业，传统制造业还行吧？应该说，应该要谈的还是哪些行业稍微有前景可以发展，稍微有前景可以发展，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得很啊，大家都清楚的，不就那几个嘛啊，考公啊。情况：我一朋友东北人，原先是恒大上海某开发项目的项目总，每年大几百万，恒大倒了之前为了保住岗位投了上千万的恒大债券，现在都归零了。现在他失业在家，靠在东北老家早年买的几套房子租金生活。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人来说，再就业几乎不可能啊。那是啊，那是这几年房地产公司裁员，每年都在裁，每年都裁房地产公司啊。整个行业规模大幅萎缩，不再需要新人了。不是去新人的问题，是旧人能不能保住岗位的问题。为啥？你看现在房子卖成这样，房地产公司你还能养多少人？养不了多少人啊。观点：制造业的失业也应该很严重，外贸订单减少，进厂的岗位需求也在减少，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兜底的行业越来越少。你去看一下东莞的这个实行价格就行，啥都不用讲，制造业到底啥情况 你就去看东莞的这个工价什么水平，你就知道了，你就可以跟十年前五年前比，你就知道现在外贸出口到底咋样。观点，零售业也要命，现在主要靠国家补贴硬撑着，国家补贴都是补贴在别人的牌子上，跟你关系不大，跟零售关系不大，就有点业绩，但是那些业绩你看现在退坡嘛，退坡两下就没了，指不上啊，指那个。王老师你好，在大学毕业生难就业的情况下，我的家庭条件也一般啊，父母工资也就3000的水平，你觉得我是应该随便找个工作先干着呢，再谈自身发展呢，还是先规划好自己的职业发展再去找工作？规划职业发展，今年干工程师，明年干总工程师，后年干副总，你有什么用啊，你都工作都找不到职业规划。我不理解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职业规划的前提是啥？职业规划的前提你得有工作呀，你工作找不着，你职业规划有什么用？我先规划今年搞个厅长，五年之后干总理，你这规划有用吗？没有用啊，你这个岗位拿不到呀，你工作拿不到呀，先把工作找到再说，先把自己养活再说，现在找工作啥情况啊，还先职业规划。不要这样，我们先叫什么叫马贼老贼行，我们在路上走的啊。你说我非得找个白马骑一下，你先走路吧啊。情况，浙江杭州大部分区的普通教师护照已经返还，并且取消出国天数和次数的限制，但温州普通教师的护照仍然被学校非法扣押，部分教师正在通过投诉争取拿回被扣押的护照。希望墙内的朋友都能够鼓起勇气捍卫自己的权利，让中国早日实现民主。 OK。 情况，疫情后卖房加存款总共130万美金，在香港开户，蚂蚁搬家转移了过去，上个月把钱转移到新加坡，但是上周末税务打电话来让去补交个人海外存款所得税。存款所得税是什么鬼？利息吧，利息所得税。是不是我们的信息被香港银行卖了 ？CRS 吧，应该是啊，因为你是税务公民嘛，啊，共享过去了。反正我兜里没钱，一分不交，只能对抗到底。没多少钱吧，130万美金，你的利息有多少钱？利息再交税，1000块钱利息，交他的税，交多少税？交20%利息。那不就200块钱吗？怕啥？不要让自己处于这种状态啊！你问清楚吧，他怎么个交费？我也啥都没干，就一点活期存款利息，你要多少？你说呢啊？现在担心被边控，一旦边控，只剩下偷渡出境一条。为啥要把自己搞得这样的处境，偷渡出境？千万别这么干，先去跟他谈谈，看看多少钱再说，别上来就把自己的人生给交代的那种想法，让自己稳定可靠的生活，不要把自己牺牲掉。记住，你的生命很有价值，很珍贵，你的生命很珍贵。不要把自己永远把自己当作烂命一条的状态啊！不要让自己处在麻烦当中啊！一个新加坡私立校长找人替中国学生代考英语，最终学校没了，员工蹲牢，校长跑路还没抓回来，所以就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你的生活不好吗？好好的生活不好吗？为啥？私立学校替中国学生代考，为啥？不理解啊！我不理解，大家是对生活这么不珍惜吗？啊！ 那好好过不行吗？我不理解啊，网友，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上面说农民工生存能力强，他自己肯定没有吃过苦，你怎么知道他没吃过苦？他吃过苦，他就才知道。他没吃过苦，他知道生存能力强，他吃过苦，他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关心，管他，管我们这些人吧，意思就这个意思呗。我在工地给新进厂的工人做安全教育，公司规定年龄超过60的不要，降低风险啊，降低意外风险。养老金又没有，出社会根本没有人要。其他年龄满足要求的，肉眼可见比同龄人衰老，都是透支生命赚的钱，透支生命赚钱的。20来岁，看着像30-40，室外气温最高只能停在39度。我出去现场10分钟，衣服湿透，啊，说更多关注大学生真的没良心，关注大学生要关注啊，但是你别打岔，我们关注农民工，你先看看这个，这啥意思？我真的是没良心，这个评价是对的。我那天看短视频，就是那些农民工，那真老，那30-40看得过去比我还老，真的是。情况美国现在面试韩国人都要求必须骂金正恩，韩国人跟韩国人有什么关系？表示你不是朝鲜间谍，什么情况？这么弱智吗？那之后美国会不会要求入籍美国的中国人要骂中共领导人？那没有难度呀。拍片存档才能拿绿卡和居留证。哇，你真的是共产党出身，我看你是啊。这些东西你想的真周全。我们之前讲共产党干坏事滴水不漏，你还真是滴水不漏啊。情况最近送外卖的年轻女骑手开始多了，经济差到了极致，最近开始严查网约车。情况王老师此前提到党员没有证明文件是真的，因为美国限制党员办美签证很难。我周围很多党员办美签证都填群众，都顺利拿到10年美签，甚至有认识几个国企领导在离职后拿到绿卡，流程中遇到被调就说退党了，因为退党也没有证明文件，而且党章有规定6个月不交党费或者不参加组织生活是视为退党。国内副市长也有非党员，所以不是领导就是党员，不是领导就是党员，只要党组织不给外国领事馆递交名单，党员身份是很难举证的，这很多人不知道，供你参考，谢谢。党员身份如果不是组织出证明是没人知道的，这的确是真的。我比如说就算你有党员证，我不掏出来我有党员证，你怎么知道我是党员？理解吗？这个是真的，逻辑上是这样，就是我要证明我是党员会比较难啊，那我要说我不是党员更容易，对吧？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明文件嘛。其实上期视频网友提到党员证的问题，说无法清算中共党员，这个问题令人不寒而栗。清算剿灭旧政府的人员，恰恰是共产党的行为，是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正反，这样反革命运动，这样反革命运动就是清算前朝的军公教，做法是啥？按比例杀人，理解吗？啊，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毛泽东就那个按比例杀人讲的是啥？讲的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个政治口号，其实就是对付那些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军公教人员啊，就简单就这么说。杀了多少人呢？大概杀了200万左右，杀了200万左右，其他坐牢就坐牢，干苦力干苦力。 所以呢，这个国民党现在在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啊，我们应该让他再把国民党带着国民党回大陆试试看，看怎么收拾你啊！我都说了，共产党要是占了台湾，先收拾的就是国民党。为啥？顺呐、啊，原来在大陆干过啊。情况：北京最近把原来用黄线标识的醒目的公交车道改为白线，引发很多争议。这实际上明眼人看得出来，无非就是想引起更多的违章，扩大收入罢了。引起更多的违章，看不清是吗？哦，就是你不小心开进去，就罚你钱呗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